利未记19章1到1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们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就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并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摘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各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居。也不可抢夺他的物，务工人的工价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居。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居，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可用两样掺杂的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希望你和我一样喜欢阅读《利未记》，相信它能让我们深入了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以及他为我们，为了你和我流的宝血。以及上帝是多么渴望、多么努力地将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人。但我也意识到，即使是热爱圣经的基督徒，《利未记》也可能会让人感到很难阅读。我不止一次与人们进行过类似这样的对话，他们热衷于更深入地了解上帝，并决定从头到尾阅读圣经。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顺便说一下，撒旦厌恶我们读圣经，然而上帝喜爱我们有阅读圣经的习惯，因为上帝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我曾经与人交谈过，他们说创世纪很棒，出埃及记也非常令人感动，但到了出埃及记的后期，我就开始感到困惑了。当我接触到立位记时，看到了那些律法和祭品。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就跳到了新约，然后现在一直都在读新约。朋友，这样挺好的，至少你试过了。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借着今天所看到的章节，能够说服你重新燃起对立位记的热爱。我们已经读过了祭品的部分，现在进入一节非常重要的教导，这是关于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应该如何处理性、财务、物质、人际关系和家庭内部关系的教导？请记住，耶稣亲自说过，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1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他所说的，难道不是说利未记等书等篇章吗？不仅如此。我们今天的经文还包括了整个新约中被引用的最多的旧约的经文，它是一句可以在智力竞赛中让你的朋友震惊的经文。你能够猜到是哪一句吗？ 对，这就是利未记19章18节。爱人如己，这句话大家都应该听过吧？这是一句非常有名的经文，爱人如己，也可以说是像爱你自己那样去爱你的邻居。哦，这里你还可以给你的朋友们一个额外的书呆子福利，你可以告诉他们，这节经文被引用了8次，在整本圣经当中，这节经文“爱人如己”这节经文被引用了8次，分别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43节，马太福音19章19节，马太福音22章39节。马可福音12章的31节，路加福音10章的27节，罗马书13章的9节，加拉太书5章14节，最后是雅各书2章的8节。所以"爱人如己"这句话在新约里面被引用了8次，这么多。耶稣将这称为是第二大的诫命，它仅次于《生命记》的第6章的第5节。大家还记得吗？《生命记》第6章的第5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是的，挖掘利未记的律法可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那它就像挖金子和挖钻石一样，都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那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今天到底要挖什么东西呢？好吧，根据我们之前的安排，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利未记的17到22章。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涵盖17到22章所有的内容。我会选择在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里，主要看17到20章，重点会放在第19章，因为那句著名的"爱人如己"的诫命正是出于这一理。那在我正式开始之前，我试着给你一个关于在这里提到的一些其他内容的一个简介。大部分的评论家和读者都注意到，在第16章之后，关于祭品的描述就结束了。圣经里面没有再描述素祭、和平祭、感恩祭或者赎罪祭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在第17到第26章。主要涉及的是伦理和道德的问题，一些与人们有关，一些是专注于祭司们如何生活，以及如何正确的接近上帝，还有一些是与人们作为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他应该举行的一些特殊的节日有关。好，我把17到26章所谈到的内容大致分成3个部分。这3个部分分别是：第一，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第二个内容是，你们因耶稣的宝血而成为圣洁；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圣洁是涉及到你们的敬拜，你们对主的敬拜和你们的生活。那我们先谈第一点，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在利未记19章中，有一节经文，我认为可以是作为这个章节的一个很好的总结，那就是利未记19章的第二节。但是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节经文在新约中被引用了几次。实际上，在第19章中，"我是耶和华"这个小短句出现了16次之多。这告诉了我们，这里的主要想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做善事和做正确的事，而是做这些事的原因。也就是上帝他自己是他的善良、正义和圣洁的性格。我再举个例子哦，我们举如果是说要给孩子或者是给你自己准备第二天上学上班要吃的午餐，那我们拿出一个盒子，然后无论是放三明治还是放各种丰盛的饭菜，然后我们最后盖上盒子。然后肯定不会忘了在盒子上面做一个标记，最简单的对孩子来说就是写上他们的名字，这样子他就知道这个盒子是我的，这是属于我的饭盒。所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意思，是我们要圣洁，但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上帝也是这样子对大家说的。他，上帝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利未记19章的第二节。第二个点是，你们因为耶稣的宝血而成为圣洁。那我先来讲一下耶稣的宝血，但是我需要从第17章开始讲起。第17章仍然与祭品的概念有关。主要是说，你看呢、啊，你不能够只是在后院架起一个烧烤炉，放些肉上去，那就算是自己搞献祭了，因为那并不是正确的接近上帝的方式，那是不被你允许的。事实上，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将你自己和你的族人隔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上帝在这里说，如果你自己献祭，你将不会是上帝子民的一员了。在利未记17章的第四节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对那人应算有流人血的罪，他既有流人血的罪，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这不仅仅是涉及食物的法规，或者是关于食物的律法。这里并不是说吃羔羊或者是公牛有问题，而其实这里无论是献祭献的是羔羊还是公牛都可以的。这主要讲的是说，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去接近上帝。我们要认识到罪导致死亡，所以是需要流血来赎罪。而且我们也不能够去追随其他的神，比如说山羊、魔鬼或者摩洛神。这些偶像与曾经居住在迦南地的民族有关，和历史有关，比如摩洛神与儿童祭品有关，就是摩洛神当时是把一些儿童拿去当献祭，所以你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以色列人不能只是建立自己的祭祀制度，是他们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可以把谁。或者把什么东西拿去献祭，那上帝就会承认的。而且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祭祀的制度会被如此严肃的对待。 因为这时以色列人与类似的把儿童拿去献祭和其他异教行为等可憎之事会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关于祭祀的制度，上帝有明确的规定。利未记17章的第11节，对于我们理解耶稣的死是特别重要的这一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利未记17章的第11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以这血赎罪，因为血就是生命，因为血使人生命得赎。所以，如果这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血如果真的能够使人得到他的罪得赦免，可以赎罪，那你更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说耶稣的血是如此宝贵、如此重要了。实际上，在我们从利未记中得到这个信息之前，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理解耶稣的死作为为我们赎罪的含义。现在一旦我们能够理解了，信誉似乎就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些的经文，都是和耶稣的宝血和耶稣的血有关的一些经文，我们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同样在餐后，他拿起杯子来，这个他指的是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7节。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约翰福音第6章55到54节，约翰福音第6章54到55节，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真是可吃的食物，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饮料。使徒行传第20章的28节，你们要自己谨慎，也要谨慎全群。就是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罗马书第3章的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希伯来书第9章的13节，如果牛羊的血和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也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 这样的经文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朋友们，你开始明白耶稣的血有多么重要了吗？利未记向我们展示了耶稣的血所取得的成就，这是非常美妙的事情。耶稣的宝血使得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接近真实而且永生的上帝。我这里大概有两大，就是24节的新约的经文，直接阐明了耶稣的流血，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带来的好处，为我们带来的益处。你可以在电脑的圣经软件上面进行关键字的搜索，找到这些经文。哦，我现在在这里先给你列出一些作为参考，你可以记下来，过后可以自己去读一下，帮助你深入的了解这个话题。希伯来书13章的20节。他讲的意思是说，耶稣的复活是在他流的宝血中发生的。彼得前书第1章的第2节，我们是靠耶稣洒的血得救赎的。启示录第1章的第5节，我们是被他的血带着脱离罪恶的。启示录12章的11节，我们是靠他的血得胜的。这些都是我们在理解利未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更清晰、更能够认知清楚的事情。好了，到现在我们已经涵盖了这两个要点，一个是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利未记19章的第2节，第二点我们讲的是。你们因为耶稣的宝血成为圣洁，刚刚提到了。第三点是最后一个要点，我们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这里。第三点讲的是圣洁，是关于你的对神的崇拜、敬拜和你的生活。现在让我们继续来探讨，我想让你明白对神的崇拜和敬拜。在我们今天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以及崇拜不仅仅是和教会有关，而且还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通过看利未记在摩西五书的位置，特别是利未记的第19章，你可以明白这一点。我们这里试图是用纵览全局的方法，我希望这会让你在阅读利未记时更加容易理解。所以，圣经的前5卷，也就是摩西五书，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利未记就是在其中，它不仅仅是从顺序来看，它是第3本，所以3次居在五的中间，对吧？而且从内容上看，它就像是皇冠上的一颗宝石，几乎算得上是这5本书存在的最直接的原因。我们仔细想一想。创世纪这本书，它涵盖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人类历史。而在此之前，有多长的时间，谁也说不准。上帝向亚伯拉罕做出了伟大的应许，他将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并成为全世界的祝福。这个应许在数代人的努力下，终于得到了实现。所以，最终以色列人来到了埃及。这就是出埃及记开始讲述的地方，然后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有十 灾，有过红海这些故事。你还记得摩西告诉法老为什么他需要放走以色列人吗？根据出埃及记的说法，原因是可以让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向耶和华献祭。所以在某个时候，法老说：“好吧，你们可以走了，但是你们的牲畜要留在这里。”摩西回应说：“这是不行的，我们要进入旷野，是要向耶和华献祭。但是我们需要牲畜来献祭呀。”最终，上帝迫使法老把这些以色列人释放了。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做了什么呢？上帝带领他们去到西奈山去敬拜，然后他们在那里建造了帐幕。上帝从西奈山降临，并且实际上就住在那里，与老百姓同在。百姓们不能把这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如果在你们中间居住着一个圣洁而且有权柄的上帝，哦，那是一件那么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在整个利未记中，几乎没有真正的行动。整个以色列国都留在了西奈山，学习崇拜的规则和指引。学习，大家都在学习如何作为上帝的百姓而生活。你看到我们刚才跳过的部分，你可能认为不一定相关，或者是不一定有趣。那事实上，从以色列人和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一切的核心，并且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敬拜上帝呢？然后我们又应该如何的生活呢？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回到了利未记第18章，这里讲的基本上是有关家庭关系和性道德的规定，关于你可以嫁给谁，不可以嫁给谁的规定。这真的会显示出，当涉及到上帝的时候，你是永远不能将敬拜上帝和你的生活分开、割裂下出来的。而性道德作为我们人类的身份，和我们人类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上帝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的指引也是理所当然的。你可以自己阅读这些律法，它在今天同样适用的。比如说，不与你的父亲或母亲发生性关系。不在你的妻子活着的时候娶她的姐妹，男人不可以与男人发生性关系，那是可憎的。人类不可与动物发生性关系。这些规定不仅适用于上帝的子民，也适用于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一起的任何的外邦人。简而言之，你与上帝的关系会影响你与他人的关系，包括你家庭中的人。而性道德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跌倒的领域，但是上帝并没有忽视这个方面。正如你所预期的，新约中也提到了这些来自利未记的规定，并将其应用于像我们一样的读者的身上。这些是耶稣自己所遵守的律法，所以耶稣提到了上帝对婚姻的设计是永恒的，是一男与一女之间的婚姻。这也是遵守利未记里面的律法。 你们也提到了说，一男一女要等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要离开他们原本的家庭，结合在一起。神所结合的是人所不能分离的。耶稣也对他的追随者说道：“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除，而是要成全。”这是马太福音的第5章17节。当你阅读利未记这部分内容的时候，你可能会注意到，在第18章中，探讨了关于十诫的其他事项，然后在第20章中又回到了性道德的同一个主题，并对某一些事项进行了细节的描述。并且增加了对违反规定所要进行的惩罚的内容。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刑罚甚至会是死亡、死刑。好的，让我给你引用利未记第20章中的一些经文来看一下吧。我们从利未记20章的第10节读到14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丈父亲，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与儿妇同房的，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他们行了逆伦的事，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人若娶妻并娶其母，便是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我再次强调了，上面说的那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可是如果你对任何的这些问题感到困惑，我鼓励你。与我们教会的牧师 LB，或者是我，或者是其他的，查经小组的组长进行进一步的交流。我还要说，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能性道德的领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内疚感、痛苦和羞愧感。其中一些我们可能都没有机会，或者曾经没有和任何人讨论过。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请认识到，利未记和圣经的其他部分对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而且，正如我们所被提醒到的，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赋予我们永恒的生命。所以，无论我们自己感觉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罪，或者是误入了歧途，耶稣的宝血是足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并且它有超越我们所读到的关于动物祭品的永久的影响。如果你对此有任何的问题，请与我们的牧师 LB 我或者查经组的组长们联系。孩子们可以先和你们的父母聊一聊。然而，这不仅提醒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整个生活，而且再次将我们指向利未记第19章。通过使用第十八章和第20章处理同类主题这样子的三明治的结构，它的目的其实是突出了第19章这个三明治的夹心层。这个第19章其中包括了我刚才强调的那2节经文。第18节，爱人如己，和第2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的确，如果你想问，这整个利未记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什么的呢？我想你可以直接就用这2节经文作为总结了。2节2点，要圣洁，要爱人如己。所以这2句话要圣洁， 要爱人如己，可以说是对利未记十九章，也可以说是对整个利未记的总结。对某种程度来讲，也是整本圣经最关键的两个内容了。因此，我真的推荐你要利用空余的时间，可以仔细阅读一下利未记十九章。如果你熟悉十诫的话，你将在阅读利未记的时候，到处都能看到这十诫的影子。比如说，只敬拜上帝，要尊重父母，不拜偶像，不偷盗，不杀人，还有许多应用这些律法的例子，表明了正如耶稣所说的，这不仅仅是实际上不谋杀某个人，而且我们要在心里面真正的爱他们。而不是从心底里恨恶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你们可以自己阅读。有一些奇怪的规定似乎也被纳入了其中，比如说，不要在田里种植两种不同的种子，或者不要穿着由不同类型的织物所编织而成的衣服。但当我阅读的时候，这是。我发现这是关于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不让我们以的行为以任何的方式侵犯上帝的领域。要圣洁，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的帷幔和祭司的衣服就是用两种不同类型的织物编成的，所以在当时，在你们自己的服装中，不要侵犯属于上帝的权益。在当时，这就是这章经文的核心思想。如果你和我要成为上帝的追随者，要成为主耶稣的追随者，那么我们的生活将与我们周围的人的标准和道德尺度是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出于我们在新约中清楚地看到基督的缘故，我们所读到的一些规定。其实已经得到了实现和成全，比如说，圣殿的帷幔已经裂开了，公牛和山羊并不能够永远的带走罪恶。耶稣宣告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他的宝血使我们从罪里得到洁净，但耶稣没有废除这些律法，这不是成全的意思。因此，像爱人如己这样子的诫命，在今天仍然同样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由于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更加愿意去遵守这些诫命，更愿意以耶稣的榜样，也以耶稣作为榜样。我们要保持性纯洁，我们不要诽谤他人，我们要。